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 Gima Nangavulan 金哲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 Gima Nangavulan 金哲玉神父，欢迎来到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所推广的线上节目。这次呢，我们进行的是信仰辩谈节目，也就是访谈性节目，是我跟我们的来宾，我们要再次的聊有关于呼叫上能够帮助我们信仰上更加进步的在这个思考信仰上面能够更周圆更广的。这次呢，我们的主题要选的是我信仰生活中的批判精神。那这个是在聊什么呢？好 ，Chris， 你一开始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给你直觉的想法，
感觉会很冲击，或者说有一种挑战，比较一般普罗大众的信友的感觉。因为好像在比方说以我们教育的角度批判思考，好像会变成一个人他要有的，比方说对事情的看法，或者对一个事情的本质他要有自己的见解，而非只是一昧的接受。那加上信仰的话，会让我感觉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神父讲什么就是什么，修女教我们什么，我们好像不会再举手再去问更多的关于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其实就是欠缺批判的精神嘛，因为我们等于是一昧的接受。所以为我来讲，我觉得好像不知道各位听众或者说各位观众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感觉，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好像真的比较少去做这一类的一个挑战，不管是别人对我们还是我们对他人，好像这不会是一个很轻松的状况之下会产生的一个议题，批判的议题，但其实是很需要的，尤其是在现在我们很需要真理捍卫很多事情，又或者是有需要跟大家传扬好的价值观，没有一个批判的精神，其实很难去把一个事情传递得很清楚。
对，是我一开始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自己好，虽然是我写的题目，但是我自己就有一种感觉是，其实还蛮好的。因为首先有一个很常见的误解，就是因为这个字叫批判，很多人听到批判就觉得是不合作、没爱心，
比较负面的想法，
然后好像不尊敬长上，不尊敬别人这样子。其实不是，其实这应该说这几十年来，所有学界所有年轻一代受教育的人都在学院里都听过批判这个东西，
是
反思批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所谓的批判就是这 critical， 它本身不是说你要打倒什么，好像为反对而反对，它是指的是一个求真求知的过程中你需要具备的一个能力而已。所以比方说在圣经学上也有很多种批判学，比方说文学批判，然后这个是经文的那个文字学的批判，还是说段落上的批判，还是历史的批判，这个都在学界是有领域的。我就拿圣经学自己讲，这些在研究什么呢？就是要用反思的精神来推敲说，这句话它的来源是什么，它的根据是什么，那这一段内容它的历史部分究竟里头的对应我们目前所知道的这个真假有多少是能够可靠的。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因为你不做这样的过程，你没办法说清楚，因为人总会问问题嘛。
是。
那现在的人也普遍都有受教育，其实本来就会问很多问题，都是很棒的问题。
是。
那当你要回答这些的时候，你不就需要一些数据吗？需要一些理论吗？那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回到你对这件事做过反思以及研究。你必须这么做，你才能开始回答别人这些问题。那你怎么反思呢？你就必须要会去批判他。批判的意思就是用反思的态度去想，这个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它有没有可能是别的解释？
是。
我自己思考这件事情上的思路是对的吗？
是。
还是我的思路还有一些问题？
是。
那你看，我们既然要求真嘛，求真理， 那求真理的精神就要小心避免我们自己的思考落入一些陷阱啊，因为思考是会有陷阱的，比方在逻辑的推论里面就是 logical fallacy， 就是逻辑的谬误，这就表示是你推论的过程中推论的式子是出现问题的，
是，
所以不会让你导致实际是真的结果，
是，
那比方说我们的思考也会有一些谬误，
是，
这个刚刚那个也是 fallacy 谬误，可是我现在讲的是我们也有一些偏误，这个比较好讲，就是我们没有注意的话会很自然的认为的事情，比方很喜欢讲的例子就是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说坐飞机就是很危险会空难，
对，
可是其实空难让你印象很深，因为它播报新闻的时候很大，
是，
所以人们都觉得好像常常有空难，可是其实对比下来的话路上
是最安全的，
对，其实路上在走的车根本那个车祸远高于这个，你更该担心的是你骑机车这件事
或是走路出门，
对，但是大家就不想这个，就一直觉得飞机好像很危险，所以这就是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偏误，就你没有去思考说诶我是拿什么跟什么来比，
是，
你就会直接误以为说诶我少少次听到的飞机都是空难，
是，
我就归类为以偏概全说飞机都会空难，
嗯哼，
可是你没有看说这个调查是多久一次的，
是，
发生是多久一次，
是，
那等等的，所以比方像这样，这就变成说如果我们没有去检讨说我们自己用什么想法来想，其实我们会误会很多事，那人与人就会误解，就会什么呢，吵架争执，其实有些事情你梳理开来发现其实在讲同一件事情，
是是是，
那在信仰上这个更容易引起误会耶，信仰这个东西很多时候别人的经验跟你的经验可能也差很多，我们现在讲经验的部分，
是、
哦、那很多时候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可能就会让一些人会觉得说诶我们都在讲经验谈，那好像到底这个可不可靠的问题，
对，好像没有一个依据的感觉，
就讲很直接的例子好了，有一个人一直跟你说我昨天一直听到圣洛瑟跟我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但是你听到的都就是觉得有点难以相信，好，那这时候你该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那等等的，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例子，就是我们的信仰生活里头为了去求真，因为我们的信仰不是叫我们得到一个安宁安顿而已，天主教的信仰不是这样子，天主教的信仰是要我们认识天主，而进而爱慕天主，选择跟天主在一起的这个生活，让我们成为圣人，得到永生。所以，怎么样认识天主，就等于你要好好的认识有关天主的事情，包括天主告诉我们的事，他透过教会教导我们的事。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去听天主的？因为天主是真理。所以，等于说在天主教的信仰里面，我们认为求真的态度是应该的，求真，因为天主是真理，那我们既然要靠近天主，那就等于我们要靠近真理，那靠近真理就不会有错误，所以我们的思考呢，其实也跟我们的生活也一样，通通都是要靠近真理，因此很多时候我们在台湾啊，我们很多人会把宗教当成说，比方我有时候在外面跟别人聊天，还是听到这样的说法，说啊，宗教信仰都是劝人向善，就是这样而已。他们会认为说，天主教也一模一样，就是它只是一套，好像说一套心灵疗愈，让你有一点点被支撑，或者你直接讲心灵鸡汤，它就是让你喝很多鸡汤之后呢，你比较好过日子，就这样。可是这不是天主教会对这个信仰的理解 ，no 哦，不是。天主教会里头，我们的信仰很重要的特色就是求真，求真。所以我们并不会说只是给人一套解方，那个快乐的方法，走一条比较不一样的路而已，不是。这个也有里头的部分，可是更重要的呢是求真。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多多的在天主教的发展中会有很多的神学，神学是 theology 嘛， ology 尾巴 logic 就是逻辑，就是理性很强的部分， 那 Theo 就是希腊字 Theos 就是神，所以对神的理解呢，对神的研究，这叫神学。天主教一直都有神学这样的传统，因为他一直知道说我们在想天主的事的时候，诶，这时候你就会用到你的思维去想，诶，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连耶稣也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门徒就要推论，看起来像先知，看起来像什么，看起来像什么，这个看起来像什么。这种推论的过程，连耶稣也是会问说，你们觉得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所以人一被问就要反思，这个过程里头就是批判性了。
是，
你就开始会反思说，诶，耶稣好像是一个卖艺的，诶，又不是，因为卖艺的标准是 ABCDE， 耶稣没有符合 ABCDE， 所以不能说他是商人艺人。后来呢，就慢慢又换别的类别来套用，又看合不合适。这个过程已经是用到逻辑了，
是，
对，已经用到推论在里面了。那何况我们去想耶稣圣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其他那是什么意思，这个变成都需要批判性思考啊。所以我一开始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诶很棒，因为我们的信仰的特色之一确实是有求真的部分，
是
求真的部分。如果要怎么一句话证明我刚刚讲的呢？如果有人不相信哦，说天主教怎么可能是有求真的部分，不就只是一个劝人做善事的部分吗？那你就要想，为什么教会有Magisterian， 为什么有训导权？为什么教会有信礼部 ？Congregation of the Doctrine of Faith， 为什么有信礼部？他会断定说某些说法呢是错误的，不符合福音真理的。他会去做这个宣布，然后要大家呢要去避免。诶，如果你只是一个让你快乐的心灵鸡汤，那干嘛管你对错？对不对？我们今天最流行听到就是说，诶，我没有什么不好啊，啊，让你开心的事情，你开心就好，我干嘛要那么严谨批判什么？可是天主教不会，我们会很清楚说，诶，耶稣到底是不是神？你说是或不是，我们很在意这个，我们有一个标准的信仰规范，会说耶稣是或不是。
是。
那像这样的过程，他都在求真。那何况很多的信理，就是这个 dogma， 很多的信条，它里面都是有规范的，所以你如果没有往这个这样想的话，你会导致什么问题，它都有分析给你听。那这样子就变成其实蛮求真的呢。
是，
它不是放着你说，你不管，像有些宗教是很明显是这样，比方一些东方的，他可能就会说，哦，你不需要了解太多这个教义是什么，你只要啊，做修行，你的境界提升，这就算你的了。不管你认不认识创造人，这个创办人，这个开教人，不管你知不知道他的理论，你只要能实行就好了。好像说只是给你一套方法，而天主教呢，还要让我们确定我们所信的是正确的，所以变成有求真的态度在里面，信仰中的批判精神。不过刚刚Chris， 你提到说你感觉很多人好像会害怕信仰中有批判精神，那你觉得这个原因是为什么？
我觉得也是回到刚刚神父讲的，会不会大家也是把天主教当成一个快乐鸡汤，或者说一种生活方式，而没有去意识到求真可能也是我们的一种义务，或者说我们也需要去跟外教的朋友去传福音。我觉得大家还有一个害怕，可能是在于如果我批判下来这个宗教不是我所认识的宗教，又或者是原来我爱的天主一直都是我理解应该这样讲，我理解的天主一直都不是真正圣经，或者是说从宗徒传下来大家认识的那位天主，那是不是会有一点冲突跟矛盾在里面？所以那个抗拒可能也在于自身的信仰经验，可能导致他不敢去证实某些事情，或者去接收更多的，不能讲薪资，但为他来讲是他没有跨越过的那些领域。
对
对, 对，
有一些部分可能是单纯害怕信仰跟机会瓦解，
是是，
就他会担心说，诶，我思考了，那我会不会变成就不相信福音的教导了？因为
是是是，
因为可是这个背后有一个假设，
是
presumption， 他认为说我会思考， 我就会离开福音。可是为什么？其实你稍微追这个源头，你会发现这个跟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这种传统很有关系。
是，
开始很多人崇尚说这个世界没有超自然，
对，
这叫 materialism， 叫做物质主义。
是，
这世界没有超自然，所以任何讲的看起来止步于怪力乱神嘛，嗯，看起来是奇怪的东西就会被打入，这不要谈，
是，
这个根本就是荒谬
无稽之谈。
对，嗯，但是这个假设一放下去，其实问题就出现了，因为你怎么知道不会发生这个事？
是，
对，就算你说这个几率很低吧，但是你还是排除不了。
是，
所以变成这是一个意识形态，
是，
它其实是一个思考，一个思维，意识形态。他认为说，这世界的存在就是物质界，
是，
所以他才会摒除任何超越的东西。
是，
因此他觉得科学，他又认为说科学是要了解这个物质世界的真理，他就会认为说，那我用科学这个过程中就会让我越来越懂得剔除那些宗教的那些超越的部分。
是，
所以呢，我作为一个可能科学家，我应该越研究会越没办法相信这些事情。
很多厉害有名的科学家也都是后来有信天主教或基督宗教嘛，
或者本来就是基督
教，或本来就是，
然后他做的研究当中让他更加的感谢天主，
是，
然后他更虔诚。
而且如果就实证科学来说，其实宗教学也是一种科学了，对吗？可以这样讲，它也是有很多的逻辑思考在其中。就像刚刚我们讲的，我们去理解，就像我们今天讲这些题目也是很依靠这些思考逻辑来做，所以本身就是一个理性的探讨。
对，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虽然大家启蒙运动有一派的人是那样子的思维，但不可否定的更多的资料显示是你必须有这样的底蕴也才可以理解宗教，所以我觉得好像两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拆开来的。
对，嗯，对，也许我们有天有机会可以聊关于就是基督宗教与科学这件事情，这个是个特别的专题。
是是是，
对，我们也还没有做过对谈上面这个。不过确实作为人文科学，因为就是说科学这个字，其实这个字经历了很多摧残。
对
对，有的人认为科学只能指实验室做的那种叫科学，是是，可是到后来不被这么认为，开始广阔的也有所谓人文科学，所以各种学，好，不管是文史哲，他也有他的
科学理论，
科学是或科学精神的理论建构。
是是是，
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强调方法论嘛？你的研究是用什么方法，那个方法经过检证，他认为说这个可行，这个做法有道理。当然学界里还可以再批判说这个可以这样用吗，但是人们至少尝试让非实验室的领域呢能够有一个比较理性的方式去做遵循。
是是是，
所以这种方面就是确实啊，现在有宗教学，
是
宗教文化学，然后宗教人类学，
宗教哲学，社会学，宗教心理学，
对啊，宗教的哲学。所以其实这个是本来就也没有问题。
是是是，
天主教也有很多这样的专家跟人才。
是，
所以你其实早就有人是这么做。不过我讲回来，就是很多人想到说基督宗教里头他可能都没有这种理性传统，他觉得基督宗教就是一种像心灵鸡汤，相信就好。但是他不知道说其实天主教一直都有求真的部分，所以他一直以来都有神学。
是，
那经过了这些自然主义啊，然后经过这些物质主义的时候，他还是有他的神学继续的发展。
是是是，
而且呢他也提供了很多的批判性来邀请这些学科去思考看看，你真的认为只有物质吗？会不会是一种意识形态居多呢？他也从里头去提供了很多辩证，所以我们就会第一个至少了解到说天主教是有理性传统的。
是，
因为有的人到现在还完全认为说就是教会只告诉人要相信就好。
是，
可是这个真的不是。有一本通谕呢，它就是教宗洛旺伯禄二世所做的，它叫做应该是通谕还是
通谕，通谕
不是劝谕啦，
通谕
叫通谕，它叫信仰与理性，信仰与理性。那这个呢我们也有给那个 Chris 来稍微 读了一下有关他，其实我们不难发现教会是高度赞同正确的理性推论跟批判思考，
是，
所以教会是鼓励受正统的哲学训练，
是，
其实天主教一直都有哲学传统，是，甚至天主教可以说我就讲那个好了，那个台大的那个哲学教授，
是，
这个他应该叫愿举证，
是，
他自己呢就直接讲明说，在我认为全世界宗教唯一能够说它是宗教又同时它真的是哲学的，不好意思，只有基督宗教。他这样讲，他还后面道歉说，我不是要得罪什么，但是我要说的是这样，从哲学人的角度来讲，他会发现说中世纪里面对于神对于这些里头的理论哦，他完全是哲学，
嗯，
就是说你在看的时候，他的推理是真的是依循哲学的方法，他有严谨到你觉得怎么那么繁琐的推论过程，
是，
当然虽然达成的结果一个式子告诉你，就像我们有时候很简单嘛，说啊你都不用知道什么，你背公式就好了，可是数学的人他们自己知道这个公式的由来，他还要用更复杂的方式来跟你表明
很简单是
这个式子，对，所以这个就变成是这样子。我们今天很多人也有说啊，哦哦，耶稣是天主啊，三位一体，他不知道说这个过程非常理性。现在2025年对不对？尼西亚大公会议325年，现在已经又是25年，横跨现在正在庆祝，你知道吗？很多人在研究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形成，尤其尼西亚大公会议啊，对于耶稣的身份的时候，里面的这些神学家，那个时候已经到1600年以上的人喽，他们在讨论这些事的过程，推论的这个头脑非常清楚。他会某一个神学家会说，如果这个是这样的话，那会变怎么样？会变怎么样？那个推论都是正确的。所以，如果今天学数学的人，他回去看这个，他完全可以懂。对，会有这个问题。以前的人就用那个方式去注意到很多相关的状况，所以这个过程有很多的思考在里面。那当然，我们如果回过源头问说，诶，为什么有的人会认为说，嗯，这个好像天主教当中是没有理性的？我觉得这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误会了，说他以为理性是好像是天主讨厌的东西，
是，
还是说这个是魔鬼？其实诶，人天生就有理性，
是，
天主造了人，所以理性是天主给的，
是，
这个是教会肯定的哦，理性是天主给的礼物，让我们能够认识天主而爱慕天主，
是，
认识天主很宝贵，就像我们很宝贵说我们好不容易认识了这个物理现象，我们也很宝贵的发现它，珍惜它，同样的天主也希望我们很珍惜的认识他，因为他实在是太美妙了，值得我们去了解、去爱、去认识。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了解跟爱是分不开的哦。就是圣多马斯说，我们不可能爱上我们不知道的事。其实这个就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会爱上一个东西，都是因为我们先了解它。
是，
对，我如果从来不知道这个茶那么好，我都不知道茶的好处，我不会知道这个东西，对，我可能看到它我都不会碰它，对我来讲没有意义，但是我知道它的好处，我才可能爱上它，说诶，我爱喝茶，这光这个道理，那何况推到更多事情，我不认识它，我怎么跟它往来？
是，
同样的，我们跟天主没有认识，你不会跟它有到爱的关系。
是，
可是这个认识呢，人是怎么认识事物，里头一定有理性，
是，
一定有理性，因为我们会慢慢的跟他往来，会交谈，会对话，然后慢慢的更多的了解他，更多人不会只用一个感性上的冲动就觉得我了解他了，没有，我还会更知道，想知道你来自哪里，你的背景，你的理论，你的想法，达到一种真正爱你，好像跟你是同步的，可是这个过程都有理性参与在其中。所以最重要的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们以为就是思考是反对天主的意思，其实没有，其实没有。思考如果让你真的反对天主了，这个也要看状况，有可能你的推论有错误啊，所以你得到一个其实逻辑有谬误的理论，那这样有什么好担心的？再辩证回来不就得了？ 那如果说你的思考里头让你越来越害怕，觉得好像跟天主的这个教会教的道理不一样的话，也有可能是你对教会的教导不太了解，所以你一下就认为已经好像已经被推翻了，其实可能教会的意思不是这样，可能这个不是这个，可是我们不太了解，所以我们可能外面的领域学很多，我们就用这个方法，但是其实我们信仰的教理知识很浅薄，所以我们就会在这个不对等的情况下，我就会误判说，诶，其实我已经推翻了耶稣，诶，其实根本就你没有进入过那个领域，知道一下耶稣到底教会教的有哪一些，跟很多很多神学家怎么提，哲学家怎么提。所以变成我想还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教育这件事，培育这件事情。信仰中的批判精神，我先讲一个我们最常见的一种害怕，就像我刚刚讲的，说有的人就是批判，就是害怕说是会违背我的信仰啊，丢掉我的信仰。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个不是这样嘛。真正的真理是经得起考验的，经得起辩证的。所以为什么基督宗教一直有哲学传统？它真的是，不管你要问神的存在，你要问神的合理性，这个在教会里头都有理论可以让你去思考，让你去追寻，这都有的。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像你刚刚前面有提到的说，诶，我批判好像这样，因为我们平常都是对可能神父尊敬嘛，对教会东西尊敬，然后就去忘记，所以其实教会赋予我们有这种思考的能力，要去反思的能力。对，其实这个部分是这样子的，教会教导的一些东西，只要它是真正教导的，因为教会的教导也有分，这个是普通的训导还是特殊的训导。那当然我们现在不是要很细讲这个功能是怎么发挥，可是我要讲的就是教会中的普遍普通的训导这个东西，是它是可以随着新的理解而修正它的说辞，或者增加补充它的说辞的。这就代表说教会对一些教导呢，它其实是比较开放的，它是用一个我们目前知道是这样，所以到这里，但是不排除我们有更深的认识，而深的认识来的时候我们会补进来。这种呢叫做普通的训导，他在讲的时候呢，他就会很清楚的让你知道这个是普通训导。那有一些东西是特殊训导，尤其特殊训导他还必须要很直接的讲明白说，我们现在这个部分我以下要讲的话呢是属于特殊的，他可能不一定用特殊这个字，但是他会标明让你知道以下要讲的东西，这个是不是随便的。这种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比方说教宗用博多禄不可错权，他提说有关于圣母的某一件事点点点，这个事情我以全体牧人导师的身份，在圣神的这个带领下，不可错误的要宣示这个事情是这样这样这样。那他标明清楚，而且是教宗合法的教宗哦，他真的标明清楚这个话是特殊的，是大家都要信的，不会错的。这个时候我们天主教这个东西叫特殊训导，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相信这个内容了。或者第二个就是比方大公会议，大公会议召开的时候跟教宗一起，那这时候他们宣布的内容，明示的宣布说这是大公会议的内容的时候，那我们也说这个东西呢，它也是里头它也是不会错的。所以这个特殊的这个训导，它的意思就在告诉我们说，天主教的信仰有些部分是确实是不会动的，它就是在那里。那有些部分其实它是随时可以被补充甚至修订改变讲法的，这个目的不是说它在违反自己，不是。其实普通训导你去观察它的变化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都是属于叠加或补充或者换个说法而补充成一个体系， 它比较是这种方式。当然这个是你有去研究那个教会的文件，看那些文件的时候你会注意到的。我现在这样讲，可能有的人没有那样的经验，他不会去了解，可是你可以很放心的知道，就是这个过程里头他有这个方法。所以教会其实也在不断的这个方面，他也不断的在学习，他也不断的在批判说，诶，什么样的方式更深入，更能表达那个真理。可是确实有些部分是他定在那个地方的，像大家都知道天主三位然后一体，我们知道这个不会改，天主就是这样子的，他这个很确定在那里的呢，这个信理的部分，这个部分就我们不会去动它。那很多人就会想说，哇，那是不是我如果有批判的精神的话，我就会等于是说我去反抗这些事情，那代表我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呢？其实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如果对于这个真正的教会的信理啊，你完全是不接受的话，完全是不接受的话，那确实这个会让你就是你就不是属于基督信仰的一份子。因为我们还是有很清楚的说基督信仰的范围是到哪里，不是说所有人都可以说我是基督徒，然后我的信的完全不一样，耶稣为我来讲完全只是什么，但是我说我是基督徒，这是不可能，它是有一个范围在。可是很多人在这个地方比较难，他说那这样的话，那我还有批判精神吗？其实答案是有啊，因为三位一体是在那里，但是你怎么思考这个三位一体，你可能那个过程你要做很多研究，你可能会很多时候会想一想说，诶，我要怎么跟人家讲这件事，你会用一些自己的理解加上一些创意，再加上看着教会的教导而做一种对照，这个过程里头其实你也在运用批判性的思考，所以还是有这个活动存在，你还是得保留这个。这就是为什么三位一体已经是教会所宣布，可是还是有神学家在研究这个，还是在写论文呢。那你说这是为什么？所以他们都这样存在了，就表示说批判性思考活动还是在的，神学上的研究还是有的。那很多教友就会担心说，我的内心对这个事情有保留，是不是本身就是罪？其实不是。如果我们对天主已经完全完全不信任了，我不要了，那是一个另一个问题。可是如果我们只是说，啊，好，我同意教会有这个权威，我认同，而且我也相信，但是呢，对于这句话，我的理解可能不知道是还不够高深，或者教会的表达还不够多，以至于我还感觉没有那么的理解。那这个时候我为了求知，我还在
努力当中，
关注
是
努力还在过程。这个时候我还有一些思考上的保留，也许我会心里跟认定上我会说，我知道这个不会错，我也愿意相信。可是我一直呢对这个有一种批判跟保留，说我觉得这个有点奇怪。那这样的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的。这个可以的，
是
这个可以的。我们只有对那些你，比方说你在思考，可是你会不会完全拒绝这个已经确定的道理？如果你说我完全是拒绝，那是另一回事了，那个就是不行了，或者是你自己要让自己离开基督信仰。
是，
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子，你在那个过程中，你一直觉得好像这个表达我还在追寻，你可以慢慢努力。
是，
所以教会是许可这样，所以才会有这个，为什么教会要一直去培育，一直去培育。那我们聊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已经有很多人，他开始对说，诶，原来我对神学的一些道理里头的资讯，其实我是能够有所抉择跟思考这个过程的。那我们想谈一个东西，就是有关于培育这件事情，因为批判性跟教育是放在一起的嘛，放在一起的。那 Chris， 你自己的经验中，你觉得我们基督徒在培育方面，或者说栽培意识，也就是说要让自己受更多的培育，要让自己了解的更多，你觉得这个部分你观察到的有什么？
我觉得好像大多的堂区
对
停留在主日学居多。我的意思是说，当孩子可能升国中高中，在青年会我们好像比较多所谓的共融活动，比较缺乏所谓的道理的培训，或者是神学上面的教育。那就成人好了，大家可能工作也比较繁重，还真的 比较少听到有朋友很热情的跟我分享说他去参加什么慕道班的不是慕道班的，抱歉，读经班的一些活动或是一些教理的讲授的课程，又或者我自己好了真的也会因为工作的繁忙而忽略了要去再精进跟进修的部分。所以好像我觉得人也很有趣，就是当我们走出那个主日学或是教堂区给我们的一些框框你达到什么要读几年级的那个一个架构之后，我们好像就欠缺那个去寻找跟再去给自己培育机会。那因为周边也有基督教的朋友，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家可以一起来想想看是不是我们都要更努力一些，就会听到他们的像主日学的课程，可能他们不称主日学了，就是青年培育，他们是一路到大学都有的。那可能会有老师就是有规划明确的主题给学生，那当然也不是说别人做好给我们去等待别人，而是我们好像缺乏那个主动去求知求真的一个举动。所以我觉得好像也回归到刚刚神父说的，就是会不会是我们大多数的人忽略了天主教徒的一个本质是求真的宗教，而我们一直沉浸在那些鸡汤跟小确幸，都觉得够了，我这样就离天主很近。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可能是这样，加上没有这样子的习惯，家里可能也老一辈的也是祈祷很开心，就没有去做更多的精进，那孩子当然也没有这样子的习惯，那他的同侪又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对
对
是。
其实这也蛮有意思，因为在早年就是教会办的大学或学校里头都有宗教教育课，
是
或者说是他会把这个一整套对信仰更深的理解会放在国高中课程里面，现在还是在国外还是有的，还是有
是
他会可能也许用别的补充教育的方式，但是他有这个领域
是
要让学生去了解到，尤其比较理性的方式给高年级的人去思考那些有关于天主的启示。对，那好像你讲到一个点说我们周遭没有太重的这种文化重视说我要受更多的培训，
是
可是我们又苦于这个事情，
是
比方说一被基督教朋友问，
对
我们就觉得
答不出来，
还是说一被无神论的朋友问，你就说对耶，我信徒信那么久啊，我为什么信，
又或者是一个想要认识天主宗教的人
对
我们好像无法回答他一个
不知道回答
对,
对，然后这时候就会开始觉得说好像我们应该知道一些东西吧，怎么可能那个都不太晓得，对不对？还有一些原因也是什么呢，可能我们在堂区我们听神父可能主日讲到的时候，他的内容当然嘛，主日的 homily 本来就是以当日的这个福音讯息这个三篇读经来做一个综合的一个训导跟一个生活的提点，所以他是有范围的，他本来就不是要用那个时间来讲神学，
是
所以等于他是有主题跟目的，
是
因此很多人可能也等于说如果堂区只剩下神父的弥撒讲到的话，等于他们对那个教理的认识，我加上又没有主日学的话，
很有限的，
他们整个会非常非常有限，
是
他会完全的就是完全的只有认为说我只是听福音然后知道怎么做人或了解一些东西，可是他不会很细的去想到更多有关于教理的部分，所以有时候也是堂区没有办法提供这样的一个培育，或者也没有强调说你需要受更好的栽培，
我觉得好像没有强调这个部分占多数了。对，就是
基本上我们知道说主日学至少是不错，但是他给我们的完全还不够，
对
你只有受一点教育几年然后主日学
就毕业了，
这个怎么会算毕业，对不对？
是
我们你看我旁边这有一本天主教教理他都还这么厚，他都有那么多可以谈，怎么会是
那样就结
束了，怎么会是五年六年就结束了，所以培育的不够多的时候不够用，以后大的遇到更多问题的时候你发现你更不会应变，
是
没办法，所以呢很多信仰在后面就凋零了，他可能一被挑战他就我没想过，
畏缩了
就畏缩了，
是是是，
但是其实问题不是说 你有信仰是很奇怪很可耻的事，而其实只是单纯因为你没有受比较完整的培育。
是，
如果你有受完整的培育，说你知道为什么，那你这时候就诶你就不会那么容易这么样觉得，你反而还可以反问你的朋友说诶为什么你，对不对？所以诶这个培育的部分，栽培的意识，好像有时候在堂区也好，因为我讲堂区是因为这是我们最直接的经验嘛，我们又不是说大家都在神学院，大家都在哪里在修道院，我们都不是，都是在堂区，堂区是我们最直接的教友经验嘛，所以教友经验里面呢，听到看到的好像都跟培育没关系。
是，
对。不过其实如果我们看一下那个法典哦，如果我们看一下法典，比方说他提有关于本堂神父的职务这件事，他提到说这个这个527条或法典，他有提到，我就综合的念，他说被任命负责堂区牧灵职务者，自就职时起呢，即获得该职，也应行使职务。然后呢等等等等，这里讲到一些什么的期限。好，然后这里哦，开始了528条，堂区主任有责任向堂区居民完整的宣报天主的圣言，完整哦。好，再来，为此他应该努力对平信徒讲解信仰的真理，这代表有培育在里面。信仰的真理不是只有说只有圣经一本，或者只有某某圣人的书，而是完整的培育哦。尤其是在主日及法定日应该讲道并讲授教理。嗯，所以其实诶这个等于说要有道理的部分，就是我刚刚讲那个特别的格式，是讲那个三篇福音，可是里头你也要，或者说在你的其他的时间里，你也要有讲授教理的成分。
是，
讲授教理就是让人
更了解天主，
知道有关于这个教会的信仰，
是是是，
这件事情。而且呢，我继续念，应该促进福音的精神及社会正义方面的工作，也就是说还要让教友指导教友，鼓励教友，来让他们懂得也意识到他们必须参与社会里面的工作，帮助正义，促进福音。那这里继续说，应该特别关切儿童及青年的天主教教育，应尽一切能力与信徒合作，使禁足冷淡的或没有真正信仰的人能听到福音。所以你们发现一件事，就是法典认为堂区的整个生态其实是一种培育的生态，它让你有完整的圣言，又会被教授教理，又能够应用到社会正义跟生活，而且呢，青年的这样的教育，儿童的如此教育，要用一切能力，而且呢，要合作来让更多人，包括没信仰的人，要听得到福音。所以等于说这个堂区是又学习又传授，又学习又传授的地方。第二哦，他说堂区主任应该设法使至圣圣体成为堂区信徒团体的中心，应该努力使信徒借着虔诚的举行圣事而获得滋养，尤其应该使之时常去领至圣圣体跟忏悔圣事，应该尽力引导信徒也在家庭里祈祷，并在神圣礼仪中有意识的积极的参与。所以这里发现吗，还要教导让我们更重视圣事，这就需要透过讲授，透过传达说、哎、为什么需要重视，为什么需要圣礼，为什么需要忏悔，然后让教友更积极。然后你看哦，堂区主任应该在教区主教的权下，在自己的堂区内安排礼仪，并且应该督导，务实产生偏差。所以这又是教育的过程。很多地方可能在这个方面蛮强的，就是很会教导说怎么做福祭，怎么做一个礼仪这样。可是可能前面提到的那些部分，完整的圣言这个方面跟教理宣讲，很可能呢会比较弱。我们待会可以稍微讲一下几个可能的原因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文化，其实它也是有脉络的。那这里呢继续说，为善尽牧人的职责，堂区主任应该努力认识托付给自己照顾的信徒，为此应该访问家庭，分担信徒们的挂虑，尤其是痛苦与悲伤，也应在主内慰勉之，如果有人在某方面有缺点，应该审慎的加以纠正，应以爱德协助病患，尤其濒临死亡的，更尽力以圣事鼓励之，将其灵魂托付给天主，应该以特别的关切照顾贫穷、受苦、孤独、离开祖国的，以及陷于特别困难中的。 也应努力支持夫妻跟父母，使之善尽自己的责任，并促进家庭内基督徒生活的进步。哇，所以他的传授真理跟教育跟陪伴要广及到那么广，
是
广及到包括夫妻，包括什么，包括病苦，包括孤独哦。堂区主任应该承认并促进平信徒在教会使命中本有的角色，鼓励成立有宗教目标的平信徒商会，应该与自己的主教及教区的士舵团合作，努力呢使信徒关心堂区的共荣，使之意识到自己是教区跟普世教会的一份子，参与或支持促进教会共荣的工作。所以我们又看到这个堂区主任他还要让教友发挥教友的本色。什么意思？教友的本色是什么？教友灵洗了，他有司祭、君王、先知，教友就要传福音，
是
教友就要宣扬天主的圣言。所以教友的这个本分，神父还要承认而且帮助他发挥这个使命，等于是说还要教导他们能够很好的做传授的工作，
是
做这个福传的工作。所以你看我们稍微看了这件事就发现，其实堂区也是一所学校，
是
它不只是祈祷的学校，敬天爱人的学校，而且是认识教理，正确认识真理的学校。
是
所以这个培育里头，其实堂区什么，有时候我们现在来讲讲这个脉络，就是为什么会很多地方其实很困难，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稍微有点了解。你知道当这个福传工作、传教工作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有分阶段。
是
一开始来人家不认识你，讨厌你，先跟你接触，所以不要讲太多道理，不要讲太多什么理论，反而是友好为主。但是呢这个时期过了之后，开始更多人认识的时候，他愿意听多一点，于是就进入比较教理基本的讲授的时期。这个时期就会给他基本的很清楚，开始说天主教教的是什么，有些什么什么是什么。然后呢等这个地方你不能给那么多，不能喂那么多，因为这个时候大家也才刚刚认识。那等到了一个阶段，这个教堂变得更成熟更久的时候呢，他开始更培育了很多优秀的更高深知识的这种教会内的人才，就是可能他就是神学家了，还是一个教友，他变成一个圣经学家等等的。那这个就是一个指标，可以看到说这个地方的这个教会呢已经成长到这个情况。那这个过程对不对？那台湾你自己的堂区你觉得在哪个过程？台湾哦，基本上我们跟欧洲的老的大教会的这个教团来比，我们还非常年轻。你看庆祝什么150、160周年天主教的这个在这边，那我们说的这个开教到现在这也才几代人而已啊。几代人能出师吗？不一定的。
是
虽然早期的培育很多真的他甚至受很高等，就我们很多这样的人才，可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有时候我们的堂区，包括说可能这是一个不在城市的堂区，很可能里面的处境还在认识，
是
所以还没有办法说很多资源，我们先不要说什么城乡差距啊，然后很遥远啊什么的，这个也有因素哦。可是总而言之，一个地方是不是发展的全部成熟，其实真的是看阶段，
是
看阶段。所以等于说不同的地方，其实有时候普遍来讲还没到那个阶段的时候，你就会很难看到比较培育成熟的情况，所以这个栽培意识还不会起来。
是
可是也不全是这样，有些地方是已经其实够发展了，
是
但是可能整个堂区教友跟神父们牧者们他们的判断可能认为现在好像还在初步的阶段，于是呢可能10年20年也都觉得还在初步，所以永远认为是初步的时候，他们就会有挑战，
是
变成没办法带领。
是
因此其实每一个听众朋友都要，就是我们都要知道说，其实你感受到堂区或者是你的信仰教育当中好像没有被那么重视被提醒，很可能也是有以上的这些情况。
是
不过你要知道是这个不是正常的，
是
因为教会的法典、教会的精神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也有能力也有资格也有权利受到完整的教友培训。所以有些人会说你不用知道那么多，因为你不是神学家，你不用学你又不是要当神父的，你干嘛知道这个？或者是说你不用问神父再问这个问题啦，你很喜欢问有关圣经的这个不用问啦，我们只是教友。 欸，其实这样的说法里面是
很多谬误的，
跟这个教会要我们的这个精神是差蛮远
的
哦，差蛮远的哦。因为其实每个教友有权利知道完整的信仰，
是
他有权利知道完整的信仰，是我们做牧者的要培育，好好的培育。所以为什么很多堂区他会跟各式各样的合作，打造各种什么班，什么班，慕道班，什么班，读经班，还什么教理班，其实有的很用心在这里的哦。可能有的人反而还会说什么，那个太夸张了啦，我们又不是要做神学家的，干嘛这样？可是其实没有，他其实在做的事是
正确
的，因为教会他不会强迫说你每个人都要拿博士，不是这样，
是，
可是他要在结构上，他要提供这种风气跟机会让你能学习，甚至要鼓励啊，
是，
你多了解天主的道理，你就能跟更多人说，
是，
为什么全部仰仗修女神父，本来我们教友就有使命要带福音给别人的，所以这个变成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可以做反思的地方。
是，
那信仰如果说都没有批判性思考的话，会很容易变成迷信或变质，或者是变成我不了解于是我就害怕，
是，
或者不了解掌权就控制别人，
是，
或者利用别人的不了解来控制别人，
是，
其实这个是会有很多危险的，
是，
批判性思考。 Chris， 你听我们这样说这么多，包括这些文化，包括这些堂区的事情，
是，
你目前这样有什么感觉啊？
觉得罪恶深重。
怎么说？
没有啦，就是我发现好像真的很多东西是教友也要有意识啦，就是虽然我们讲到刚刚堂区可能有一些困难，可能神父觉得大家还在 培育第一个阶段，可是我觉得是不是教友的观念也要先有一个调整跟认知，是我们是有这个责任的，
不是责任，
我们是有这个刚刚说的不管是司祭职的责任或是认识整个教理的责任，就好像这不是只是神父修女他们的义务，他们的工作也是每个教友应该都多多少少要去努力的一个方向啦。
而且这个努力也不是说一种负担，说啊你就要好像突然就要修这个学分然后很忙，没有，其实是要带领你，你学得更多，你学得更广，而且学得正确的时候，你更能够因为认识天主而经验这个美好，
是，
你才更踏实你的信仰、啊、
是是是，
你才更能实践说怎么当一个好人，怎么在社会上来服务大家，你才有远见跟观念来享受这个信仰里面带给你的天主给来的美好。
是是是，
如果你完全不知道的时候，你用意志力去撑你的信仰，这个会不会好？我知道可能有的人那种恩宠、哦、可是你想想看你会不会太痛苦了。
嗯，
你如果是一个知道明白又在那里头很投入的人，这不是更快乐吗？各行各业也都是这样
啊，
你都不懂硬要按照流程修车，跟你知道而修车的时候还有那种自己可以在里面享受来玩味里头的这些技术的人，
是，
当然是这个才是真的师父，学得精，学得快乐，任何领域都这样子、啊、
是是是，
那何况在信仰上，其实知道了很多，这个培育其实益处是也是帮助我们自己的，
是是是，对啊，所以刚刚才会开玩笑说我觉得自己好像也可以在这方面再多给自己一些，不要讲挑战那么困难，给自己一些机会吧，为了更贴近天主也好，或者说为了能让更多人认识天主，对啊，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希望听众朋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去思考一下，反思我们自己的堂区或生活有没有这种培育栽培意识，然后呢我们要意识到这个是我们的权利跟义务，而且我们竟然有传福音的使命，其实我们应该更多了解，而且我们的信仰有很深厚的这些神哲学的功底，其实不用害怕真理好像你想的很多的话你会失去这个信仰，这是两回事，其实是要还要看你怎么思考，所以等于是说其实你可以去更好的去思考你的信仰，
是，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其实反而会让我们注意到，诶，为什么天主教会常常很重视培育，包括我们这个节目啊提了那么多信仰上的辩证，为什么这个东西是存在的，就也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机会开始去注意自己目前的培育状况，然后去给自己 很好的培育，去多报名一些课程或些什么的。那我想我们会在下一集的时候呢，会比较具体的提到一些我们自己身为一个可能不是神学研究者，可是可以知道哪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去做比较好的学习，特别是能够运用一些批判性思考。我们看下一集的时候，我们就会做这个比较应用上面的这个说明。
是，
那所以呢，今天很高兴听众朋友们，我们这个时间来聊了很多有关于信仰中的批判精神跟这个培育的重要性，跟里头呢跟理性的一些关系。那 Chris 也跟我们分享很多宝贵的经验跟他的看法，也代表了很多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的想法。那我想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好，我们一起一个祈祷，来求圣神继续带领我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阿们。亲爱的天主圣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派遣智慧，派遣爱之火，燃烧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在思考上、求真上，能一步一步的靠近天主，而且在你的爱火，我们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责任，经验到自己的责任。我们愿意将信仰培育、受栽培这件事放在心中，求你造化我们的心，让我们谦卑的学习，好在这信仰中真的认识你而爱慕你，进而服侍你，也带领更多的人认识你的爱。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透过这节目你提醒了我们许多事情，我们怀着感谢的心，以上所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们
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阿们。这里是真耶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金曼南方兰金泽宇神父，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